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向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5月14号，公元2011年7月1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接受德雷莎修女国际关爱奖；西藏甘孜又有三名尼姑被判刑；尼泊尔6名遭捕逃亡藏人有望今日获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全球示威纪念西藏黑色日。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本周33号接受了由美国关爱机构共同主席、国会参议员汤姆·达沙尔和波布·杜尔代表该组织授予的德丽莎修女国际关爱奖。该荣誉是表彰尊者毕生促进关爱、慈悲和公众服务的价值。达赖喇嘛尊者本周33号在华盛顿的维蒂松中心正式传授了十轮金刚灌顶前行，来自各方的超过10000名信众参加了法会。今天和明天，达赖喇嘛尊者将继续向信众传授灌顶正行和结行法会。另据外媒消息，美国国务院次卿、主管西藏事务的特别协调员玛利亚·奥特洛13号在国会表示，奥巴马政府敦促北京政府与达赖喇嘛尊者或他的特使展开实质对话，并重申美国协助西藏维护独特语言文化传统的目标。奥特洛说，奥巴马政府在处理西藏问题的2个目标分别是：第一，提倡中共跟达赖喇嘛与他的特使进行实质性对话；第二，保存西藏独特的宗教、语言和文化传统。民主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呼吁北京政府尊重不同种族的独特文化。他说，在中国，藏人的人权以及宪法所保障的宗教、言论和集会自由继续受到压迫。中国对西藏语言、文化、宗教以及寺庙的攻击是故意的，并且是出于政治动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今年6月6号开始，西藏抗拒甘孜县僧俗民众纷纷开展和平示威活动，但仅仅表达的内心诉求立即遭到当局的武力镇压。近日又有3名西藏尼姑被判刑。印度南部色拉寺僧人班姆茨王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3月15号在西藏抗拒甘孜县高呼达赖喇嘛万岁、西藏要自由等口号开展和平示威活动而被捕的格玛扎贡寺尼姑强不屈真、谢拉姆和央金，于本月2号分别被甘孜县人民法院秘密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白门茨王表示，甘孜县公安局近日向廷卡乡下达一份通知书后，当地一名官员透露了这一消息。除此之外，上述尼姑的家人还无法了解他们被拘押的地点等具体情况。本月5号，甘孜县人民法院对现年19岁的藏人苏纳屈加和苏纳尼玛分别判处3年有期徒刑，目前被监禁在卢霍县监狱中。此外，当天被判刑的还有其他参与和平示威活动的11名藏人，但具体情况不详。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警方于本周12号在藏尼边界以非法入境为罪名强行拘捕了6名逃亡藏人， 这六名逃亡藏人有望今天被尼泊尔移民局移交于加德满都国际难民事务署后获得释放。本台驻加德满都记者发来消息说，尼泊尔警方于本月12号在距离首都加德满都约120多公里处的朵勒卡地区拘捕了六名年轻的逃亡藏人，并已转交给了尼泊尔移民局。为了营救这六名逃亡藏人，受国际难民事务署关照的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一名工作人员今天14号早上到尼泊尔移民局办理了相关手续，因此六名被拘捕的逃亡藏人有望今天下午将通过国际难民事务署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据法新社指出，尼泊尔警方昨天13号表示，尼泊尔已经以非法入境的罪名拘捕了六名从西藏跨越边界进入尼泊尔的藏人，这是一年来尼泊尔政府首度正式拘捕逃离西藏进入尼泊尔的藏人。每年多有数千名藏人冒着生命危险从西藏翻山越岭跨越边界进入尼泊尔，主要是为了逃避中共政府对西藏的宗教和政治镇压。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昨天7月13号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印度等国统一发起全球活动日示威活动，以纪念西藏黑色日，抗议中共非法统治和镇压西藏60年。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印度分部昨天13号下午5:30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斯拉举行示威活动，身穿黑色服装、手持黑色旗帜和标语的60人，在全身被黑布裹住的6人带头，从大成经院到美鲁岗吉西藏儿童村日校游行示威，以示抗议中共对西藏60年残酷统治。游行活动抵达终点站后，6名西藏儿童村日校学生将6人裹在身上的黑布卸下，代表新一代藏人将真相揭露给世人和争取西藏自由的延续。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印度负责人朵基茨丹在活动集会上发言表示，中共在本月庆祝所谓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不仅13号，其后两天中共代表在拉萨同外国代表一起举行庆祝活动，因此针对中共的活动我们进行示威，向世人宣布中共不是在解放西藏，而是镇压西藏，迫害藏人长达60年。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丹兹朵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受本台特派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展开全球示威的目的。邓兹朵奇说，选择7月13号展开活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加大了对西藏的镇压和对境内藏人的屠杀。西藏康区甘孜境内连续不断的示威活动发生以来，当地藏人持续遭到当局的毒打、拘捕、监禁和判刑。另外在安多阿巴格德寺和西藏首都拉萨等的镇压仍在不断加大，外国媒体和游客被禁止进入西藏，中共打着和平解放西藏60年的旗号大张旗鼓进行隆重庆祝，并利用媒体向外界歪曲宣传西藏，因此为了对中共的谎言做出回应，同时向世人介绍西藏的事实真相，我们展开这一示威活动。这次不仅在华盛顿特区，还在印度为主的世界多国城市进行示威，响应组织方面为深远西藏发起的全球活动日。邓兹朵吉表示，全球各地参与活动的人士达数千人，在华盛顿的活动中约60人从13号上午10:00到12:00聚集在中共大使馆前进行了示威。国际特赦组织知名西藏前政治犯阿旺桑珍和拼作尼珍在场发表了演说，介绍西藏现状。邓兹朵吉说，
Kuranzola, Sovo de Karzunata, Lotu Juringala, Kiranzo Pernala, Lerashiva, Chasanta Petora, Jumje Kun and Matunbi.
Women Shang Jungon Dashi Guan, Juyao Trenda, Jian Yiga Shun Shi, Ji Jungon Liu Shinian Lai, Zai Shizan Sotzo, the Gunzo, Wichu, the Renhe Tengu, Jungon Chi to Xiaomi Shizan Mingzu, Trenton Wen Hua, her Yu Yen, Domeo Tengong, Jungon Chi to Li Yung Guji Wu Tai, Shen Chuan Chi, Zai Shizan the Fajan Jian Shi, Dan Wei De Dao Shiren the Renton Her Xin Ren. 因此我们告诉中共，如果真的希望在国际上塑造良好形象，博得世人尊敬，就应该还西藏人权和自由，满足境内藏人的诉求，提高他们的生活，这些是我们的主要诉求。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来中国政府在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境内著名的朝圣地康仁不请神山和玛旁雍措圣湖大力建设旅游区，对此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在其博客上呼吁国际社会给予关注，挽救西藏文化和生态环境，制止中共在神山圣湖的开发项目。维瑟女士在其博客上指出，总部在北京的国风集团下属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承包了西藏的神山康仁不请和圣湖玛旁雍措，将其设为旅游区，其开发项目包括景区开发、酒店建设、环保车购置、制氧厂以及其后的大门、观景台和景区、机动车道等设施建设。维瑟说，这除了把宗教圣地商业化，制氧厂等企业的排放也会带来环境污染。此外，今年一项环绕康仁不请神山的越野赛将从本月31号到8月11号进行。维瑟说，众所周知，被称为地球第三级的西藏高原，其山川河流对于全球生态的重要性，目前在藏地疯狂进行的各种开矿、筑坝、旅游等开发，正在对藏民族的神山圣湖和宗教文化，对西藏高原的生态系统，同时也在对全球生态造成难以挽回的毁灭。西藏作家韦瑟呼吁追求民主与公正，同情西藏的人士发挥力量，与藏人共同保护西藏神圣的康仁不请和玛旁雍措，并对挽救西藏文化和生态的迫切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陈破空撰稿并诵读的《西藏农奴制谁制造的弥天大谎》。
中共杜撰农奴主、农奴等名词，还编造剥人皮、挖眼睛等故事，又把外国人所继续的古代西藏律令中的惩罚条款进行模糊引用，混淆为仿佛实际发生的酷刑。所有这一切耸人听闻，与真实的从前西藏风马牛不相及，倒是中共自家的酷刑没有条款禁止作为堪称世界之罪，如张志新被割断喉咙、钟海莲遭摘除器官、李九莲被朱铅穿连下颚与舌头、高志胜遭极端性虐待。考虑到中共连中国历史如抗日战争史都予以伪造和篡改，他们伪造和篡改西藏历史也就不足为奇。华国锋、胡耀邦、邓小平都等曾平反毛泽东制造的冤案，但仅限于党内。所谓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在历史方面也仅修正了中共领导集团内部互相诋毁的部分，其他有关国家、民族、人民等主要历史部分丝毫未变。换言之，中共当政至今仍以毛氏谎言为基础。普通人时间有限，掌握的知识也有限，要普通人了解对比浩瀚史料更难。厚黑而坚巧的独裁者正是利用这一点，让普通民众只需记住那些在他们耳朵边重复千遍万遍的结论或口号，天长日久习以为常。中共迷信的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这类纳粹式理论。1959年以前的西藏固然也存在种种落后现象，就像所有其他国家和民族一样，西藏也需要更新和发展。实际上，从上世纪初叶，即从13世达赖喇嘛时代开始，西藏政治改革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其方向就是流行于世界的宪政制度。 1961年，流亡才两年，年轻的14岁达赖喇嘛就开始拟定西藏未来民族宪法草案，其中甚至有这样一条：经议会2/3以上同意，与最高法院协商后，可以罢免达赖喇嘛。
以上听到的是由陈破空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西藏农奴制：谁制造的弥天大谎》，欢迎您在下周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